马太福音系列讲到101，荒凉的宗教。马太福音23章37至39节。韦保罗牧师，2007年12月9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8月12日。今天早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3章37至39节。现在请听神的话语。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感谢神的话语。愿天父帮助我们明白其意义，且把耶稣的话铭记在心。这是极为沉重而可怕的话语，同时充满怜悯和警告。虽然这话最先对当时听见的人说，但其实是给所有世代的提醒，免得我们陷入同样的陷阱，正如当时那些亲耳听见耶稣话语的人所陷入的。愿神赐我们智慧，坚固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行走正直，准确相信，靠着基督祷告，阿们。圣殿、祭司、坛、誓言、献祭，这些在旧约中记载的事，都是神亲自设立的制度。这是人所建造的结构，却也是神所命定的敬拜体系，有圣殿，有祭司，有祭坛等。这一切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彰显并预表基督的位格与工作。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约翰福音5章39节，旧约和新约的经文全都是关于耶稣的。但讽刺的是，在这段经文中，那所谓的摩西律法体系，神借摩西所设立的圣约家宅，原本是为荣耀神的儿子而建立的，最终却取代了他的儿子。这个体系本应尊崇儿子，却反而自己取代了儿子。他们崇拜教会本身，或更确切地说，是他们自己在教会中的地位，而不是尊崇基督，敬拜那位教会的头和教会设立的目的。他们忘记了为何有圣殿，为何有祭司，为何坛上所献的祭物指向何处，这些都是他们故意且方便的忘记了。耶稣所说的那些可怜的祭司，正是肩负耶路撒冷灵性福祉的负责人。当耶稣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们需要明白，这里的耶路撒冷不仅仅指一座城市，而是当时宗教生活的中心，象征着真正的宗教。耶路撒冷的属灵领袖忘记了自己只是葡萄园的看守者，用耶稣之前在马太福音所讲的比喻来说，他们是佃户，是管别人的产业的农夫。他们不愿让教会属于神，不愿教会属于儿子，他们要让教会围绕自己，他们的骄傲和富足旋转。他们想要人们看重他们，资助他们，把一切都归到自己头上。上周我们看了整章马太福音，这正是耶稣所责备的。当神差遣仆人，或者用耶稣的话说，先知去提醒这些佃户，去提醒这些应当管理别人物业的人，他们却用石头打死先知。最后神差遣了自己的儿子去提醒他们他们的职分，他们竟杀了儿子，自以为能取代耶稣成为继承人。当耶稣讲述那比喻时，见马太福音21章，他向这群罪恶的以色列牧人说明，最终这将招致神的审判。他甚至在比喻中问他们，你们觉得主人来会怎样？他们回答，主人会杀了那些恶仆。耶稣说，对了。这个比喻的结尾在马太福音21章45节有一个特别的描写，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 耶稣常常让人通过自己的口自己证明自己的罪，就像大卫王在拿单先知讲比喻时被指出自己的罪那样。耶稣用这些话让他们自己宣告定罪，明明知道是指着他们说的。因为他们心硬顽梗，抗拒神在他们生命和服事中的清晰呼召，神的国度将被夺去，转给那些结果子的国民。马太福音21章43节，也就是新约中的教会，正如彼得前书2章9节所说的那新国度。神的国将从以色列夺去，转给一个新的国度，新的民族，这就是教会。教会要向世界彰显基督。神确实是忍耐的神，但正如我们上周所讲，神的忍耐不是永远长存。耶稣一遍又一遍地叹息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是为他们那无望的状态哀叹，他们听过多少真理，却一次又一次地硬心拒绝。耶稣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我认为这不仅仅指他3年的公开服事，而是指作为永恒的神子，他历世历代不断向他们宣告真理，但他们不断背逆先知口中的名言，背弃神的怜悯呼召。我们要注意，有一个界限，一旦达到，神就停止那些充满爱心的警告。当人们完全明白神的作为，明白耶稣的神迹，却仍然拒绝，那就是亵渎圣灵的罪，这样的罪是得不到赦免的。这是不可回头的地步。这在旧约历代志下36章15至16节也有描述，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我最近听一位退役运动员说，他曾被教练多次邀请参加球队的圣经学习、祷告会和教会活动，起初还去，但后来厌烦了，于是直接告诉那些基督徒教练说，他是侍奉魔鬼的。他说这话时还笑了笑，似乎觉得很有趣。我不知道他说这话是否只是为了效果，但显然确实有不可回头的地步。我们在罗马书1章也看到类似的描述，他们不断拒绝神，神便任凭他们随从败坏的心，正如经上所说，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罗马书1章26节，当神放手让人任意妄为时，这或许是世上最严厉的审判。想想看，作为父母，圣经说愚昧是孩童心中所结的果子，箴言22章15节。如果我放任我的孩子随心所欲，没有任何约束，那是多么邪恶，多么险恶的事。我们对待孩子应如此，但我们更应当如此对待整个人类。当神的心意显明，而神说好吧，你想这样做，就随你心意去行，这就是神的审判。显然，不论是个人，还是由个人组成的各种团体，都存在一个不可回头的临界点。以古代来说，常用一个城来代表一个社群。比如说，古罗马指的是一个城，而不是整个意大利。经文中提到的耶路撒冷，也代表了一个宗教共同体。这不仅仅是指个人，更多是指由这些个人组成的社区，甚至是教会、民族、家族。旧约中，我们看到类似的例子，神对以色列说，去把他们都灭绝吧。这不是神无情，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事情只会越来越糟。诺亚时代的洪水毁灭了整个世界，耶路撒冷作为宗教共同体也已到了没有补救之路，必须接受审判的地步。耶稣把耶路撒冷定义为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这句话的语法是现在进行时，不是过去式，也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他们持续不断的行为。 这本质上说明了他们的身份和本性。你们就是那些杀害先知的人，是那些用石头打死奉差遣之人的人。朋友们，我必须告诉你们，当你读到耶稣在新约某些章节的说话时，他的形象和你在基督教书店海报上看到的那位留着长发、肤色黝黑、眼睛蓝蓝、亲切的抚摸小狗的耶稣有很大不同。他的言语严厉，甚至让人觉得不那么温柔。但请注意，耶稣并没有忘记他的怜悯。正如这福音中他早先说过的，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马太福音12章20节，这意味着他不会轻易放弃软弱挣扎的人，不会随意撇下他们。耶路撒冷的治理者并不是那些渴望公义、怜悯和信实，努力与自己软弱肉体征战的人。我们都希望自己是这样的人，努力行义却挣扎失败，靠着神的恩典一天天把自己出困境。耶稣也不会对这样的人失望，更不会用脚踩他们的脸。但当人们故意的，我要引用撒迦利亚书7章11至12节的经文，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及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这时神就大发烈怒。那是因为神的话语已经降临，清楚明白，但他们却故意置若罔闻，一副说吧说吧，我不听，我要随自己的心意行的态度。从我牧养的经验来说，我们要时刻警醒，抵挡或压制神的先知话语的人是极其危险的。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他们传讲神的心意，告诉人神的计划和心思。耶稣时代，那些杀害先知的人，正是不愿听见真理的人。今天，敌人依然狡猾且无情，在某些地方，神的话语依旧被箭杀害。敌人控制环境，当有人传讲神的话，他仍可能遭遇杀身之祸。但敌人也善于用更隐秘的方式阻碍真理。我有一位牧师朋友，他的神学认识日益增长，讲到既温暖又挑战人，荣耀神。但他教会里的某些会众却担忧，说他太神学化，担心教义让人分裂。他们说，我们爱你，但你变得太理论化了。你觉得彼得、保罗、雅各或耶稣会怎么回应？我太太说，退后吧，撒旦。我也同意。几周前我们谈过约翰2:9，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拒绝教义的人其实是拒绝神的话。教义只不过是教导的意思，反对教义等于反对神的教导。我曾听一场讲道，讲员说，让我们先学会爱与怜悯，再谈教义。我当时想，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完全掌握爱与怜悯？爱与怜悯本身不也是教义吗？如果说先不管教义，那本身就是一个自我矛盾的教义，是谬论。虽然圣经时代或许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先知，但神的先知话语依然保存在圣经中，必须在教会中宣讲。耶稣既坚决又柔情地对神的百姓说话，他一再想把这叛逆的百姓纳入他的保护和看顾，就如母鸡聚集小鸡一样。这种比喻在圣经多处出现，比如路德记2:12，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我们今天的敬拜呼召也用到了这个意象。每次看到这种比喻，都是用在神身上，耶稣也用在自己身上，足见基督的神性。这段马太福音23章37至39节也是神主权和耶稣神性的争议焦点之一。很多人用它来反对神的主权，或者质疑耶稣的神性。 争论大致是这样的，如果耶稣想拯救他们，既然神拥有拣选和救赎的权柄，为何他的旨意会被阻碍？耶稣说，我多次想要聚集你们，但你们不肯。是不是说明神的计划没有完全实现？这样的观点往往忽视了圣经中大量论述神主权、拣选和掌管万物的经文，也混淆了神的外在呼召和内在呼召之间的区别。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在问答时间进一步探讨这个神学问题。但我觉得此处不提反而有欠缺。传道人宣讲，呼吁众人归向基督，这是理所当然的。作为牧师，我的责任就是让每一个走进教堂的人都明白自己是罪人，需要救主。我们一开始就教导大家认识罪的本质，知道救恩的需要。然而，只有那些经历了所谓内在有效呼召的人，才会真正回应福音。有人问我，你传道是不是会呼召这些人归向主？我回答，当然会。那是福音的核心。有人担心我作为加尔文主义者，如果你不知道加尔文主义是什么，问答时间我可以详细说明，会不会因为相信神的拣选和预定而不去传福音或祷告。他们以为加尔文主义者不传福音，不呼召人悔改，但事实恰恰相反。我会传讲福音，告诉人们应当呼求主的名，应当悔改，相信耶稣。加尔文主义在于我明白，唯有神的恩典，内里动工，改变那顽固的心，人才会回应。正如那位女士在电话中说，我相信这点。我回答，欢迎进入宗教改革的真理。外在的呼召是神对所有人的邀请，但内在的呼召是圣灵将刚硬的心变为柔软的心，这是神恩典的作为。神确实外在呼召所有人，却不必然内在呼召所有人。朋友们，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这是全部教义的关键。某些事情必须留给神，隐藏在永恒的密室中。有些人甚至质问说，如果神只带来了外在的呼召，却没有内在呼召，那岂不是不真诚？那耶稣岂不是不知道人们会回应吗？这样救恩岂不成了虚假的邀约？事实上，耶稣早已知道人们不会回应。正如这章34节所示，这可远非儿童主日学的内容。当我写这段时，觉得非常复杂，所以我在笔记中写道，这很令人困惑，我们以后还可以细说，但现在不谈。眼下我们能说的是，耶稣温柔地呼召罪人来跟随他。福音充满了关怀，正如加尔文所说的母性的慈爱。圣经也教导人对自己的罪负责，无论我们如何理解神的主权，耶稣在此所展现的仁慈，更加凸显了那些骇人听闻的罪人拒绝真理的罪恶，以及他们对传讲者的攻击。圣经称传讲福音的人脚上的鞋是美好的，因为他们传讲和平的福音。你看耶稣，正如我之前说的，有时他严厉，有时又极其温柔。昨天，我与一位女士谈论传福音的方式。她所在的教会用的是一种我并不完全赞同的机械式传福音方式，带着小册子，按步骤完成一次又一次的传讲。但耶稣并不是这样。当耶稣面对因罪受伤的人，那些像被打伤的肉或将灭的灯芯时，他极其温柔地说，你的罪赦了。而当耶稣面对那些自以为义的人时，态度完全不同。我们祷告，求神赐智慧，让我们能辨识自己所处的境地，避免像摩西那样发怒击打磐石，而只是被召唤时说话。传福音有时需要坚决，带出审判的威胁，如耶稣在这里所显现的，有时则如母亲般温柔，伸手召唤受保护的小鸟到翅膀下寻求温暖和安慰。我们也应当体认， 神的恩慈表现在将福音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接受，这本身就是神的恩慈。这知识要么成为我们得荣耀的恩典之器，要么成为控告我们的证据。正如保罗所说，是生命的香气，或是死亡的气味。希伯来书说，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这正是当时情况，他们是神圣洁的子民，却亵渎了神的儿子，侮辱了那血之约。律法要求两三个见证人，我们的福音信息清楚明白，远比两三个见证人更有力。这告诉我们，听见基督的话语，我们知道是真实的，是显明给我们的，不是主观判断。耶稣说，我的话足以定你们罪于审判日。愿神赦免我们，免得我们效法他们的悖逆。虽然新约教会取代了旧约的以色列，但恩典仍存，审判的威胁依旧。以色列民虽多在悖逆，但并非全然如此。保罗教导说，如果他们不持续不信，仍可被接纳归回，如同许多旧约以色列人后来成为早期教会的一员。保罗也教导外邦信徒，若不持续信仰，也会被割断。因此，耶稣在这里的警告，某种意义上对所有时代的教会都有警戒作用。教会可能会变得荒凉，这对各代教会来说都是需要警惕的警告。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愿神保守，绝不要让耶稣对我们的教会说，你们这厌弃先知的人啊，天啊，我们不要成为那样的教会。即使不是杀害先知，我们也不要像现在有些教会那样抛弃圣经，拒绝神的话语。我们知道，在当今社会中，有些教派对神的话语极尽藐视，以致已不可辨认为基督教了。打开报纸，看看社会上的教派，许多教会根本不在乎神的话语，先知早已被逐出。这里所说的先知，就是神的话语。这个警告适用于各时代的教会。同时，这警告也有其独特的历史意义。38节说，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耶路撒冷作为宗教共同体，成了属灵的旷野。耶稣称之为你们的家，而非神的家。现代教会当注意，教会不是人的教会，而是神的教会。教会的首要使命不是为了人的福祉，而是为神的荣耀。若教会荣耀神，信徒为此追求神的国和义，其他一切都必加添给他们。每主日早晨，我为你们祷告，愿你们在教会中得到造就、挑战和安慰，但最重要的是，愿我所讲的都荣耀神。不是敷衍，而是真诚的祷告。如果我的讲道荣耀神，你们就真正得益。旧约的教会已经悖逆到不可回头的地步，曾经被神分别为圣，作为他荣耀的外在彰显，如今却荒凉无助。这旧约时代的旧约教会拥有至圣所、施恩座和祭司的献祭，一切都预表了人的唯一盼望，生命与平安都在基督里。但如今，昔日承载救赎之意的耶路撒冷已变为荒凉之地，完全失去了救赎的实质内容。耶稣多次提及但以理书中所说的那叫人心中憎恶的可憎之物，这可憎之物将成为耶稣门徒辨认的信号，预示着他们要离开犹太地，逃往山上，以躲避即将降临的审判。那审判必定降临，因这荒凉的背后必有可憎之物。我们将在第24章详细讨论这段预言。耶稣所说看到这事就当逃到山上去的话，是当时门徒能够理解并采取行动的独特历史情境。如今我们已不在犹太地， 也无法按那时的方式逃离。这段话的历史意义极其独特。那些拒绝活基督的教会终将成为荒凉之地。天堂对那些仍参与其中的人关闭，而他们所影响的周边文化与国家最终滑向残暴与压迫，招致神的审判。这种情况早已发生过，教会变得不敬虔，文化堕落，两者皆亡。那些拒绝顺服神的人必然受制于人，结果十分可怕。在此，我们应当感谢神的审判。或许你未曾如此想过，甚至不曾祷告神降审判，但我曾亲历这样的时刻，在某些宗教场合听见令人震惊的话语，我唯有祈求神啊，要么使他们悔改，要么施行审判，千万别让这事继续下去。也许这因我为人父母，想到这将如何影响下一代。哈巴谷书中神敬虔之人的心声正是我们的心声。哈巴谷哭诉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这画面多么熟悉。恶人围困一人，歪曲审判横行。神对哈巴谷回应，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审判终将来临。朋友们，神的审判远比恶人的得势要好得多。当教会冷淡，文化必随之冷淡。我们的文化还能剩下什么呢？前些日子，我与临近教会的长老聚会，一位长老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不该想教会需要文化，而是该想文化需要教会。文化需要你们，需要你们带来的信息，要你们做盐做光。我前几天晨跑时遇见几个多年熟识的朋友，其中一人说，保罗就像我们这儿的牧师，挺不错的。我心想，或许我就是他们的唯一盼望，我是那个带来信息的人。如果我不传这信息，谁来传？当教会冷淡，文化也冷淡，最终必致神的审判降临。但最可取的是忠心。最后，耶稣对这悖逆不化的国民说，你们必不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话是耶稣对他们的最后告别。有人解读这话指的是耶稣将来再来建立千禧年国度。我却持不同观点，因我相信耶稣已开始掌权，他已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圣经表明，这权柄是在他复活时成就的，他接过了大卫的宝座。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耶稣说，你们不见我，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句话早在第21章的荣耀进入耶路撒冷时已成为群众的呼声和散呐。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路撒冷人将会反复喊出这句话，但正如加尔文所指出的，当他们真心说这话时已为时过晚。圣经中也有类似先例。耶稣被钉十字架时，百夫长见到地震、磐石崩裂、死人复活，便认罪说，这真是神的儿子。然而这并不代表他得救。保罗教导说，所有膝盖都要跪拜，口都要认耶稣基督为主，包括阴间的恶魔，但这不等于他们都有救恩。连恶魔都称呼耶稣为神的儿子，但他们并非信徒。当时许多以色列人将见证神对耶路撒冷的审判，这审判将在一代人之内临到。此事标志旧约的终结与神国度大有能力的全面彰显的开始，参见马可福音9章1节。大祭司该亚法曾让耶稣起誓， 问他是否为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回答，正如你说的，只是我要告诉你们，将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能力的右边，驾云降临。这话的背景是即将来临的审判，正是这审判让奉主名来的事应当称颂的这话语的真理被众人彻底明白，尽管他们是在宣告自己的审判。无论你是否认同，我给所有人最后的挑战是，不要拥有魔鬼那样的信仰，也不要像悖逆者那样信仰，免得我们的言语成为控告自己的证据。愿我们口中所出都是发自内心的信心告白。让我们祷告和父神，我们敬畏你的审判，祈求你让我们认识你是一位公义的神，绝不放过有罪之人。我们因你儿子的代赎得蒙赦免，不是因为你忽略了罪，而是你将愤怒倾倒在他的身上。求你使我们常常呼求他的名，认定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世人的救主。奉他的名祷告，阿们。